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来到了我们的幸福妈妈档。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
这个主题不是聊过很多遍了吗？
大家是不是听得腻了呢？ No， 我跟你们讲，马来西亚的美食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它除了很好吃之外呢，还被马来西亚的政府啊列入了这个国家物质遗产呢。
大家听到这应该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是物质遗产？
对，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国家物质遗产，我的想象哦，可能就是一个有点像废墟的这一个建筑，然后呢就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哦，很多的游客会去拍照打卡这样子，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像是一个废墟这样子啦。
是。
可是这些，等一下，马来西亚的食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可想而知他们有多么的重视。对，我觉得像你讲的，就是所谓的物质遗产，它应该是物质嘛，一个东西或者是像是古迹啦，一个建筑物那样的一个构造，它才会被定义为是物质。
食物也是一个东西、啊、
是，但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所谓的非物质遗产，因为如果是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的话，它应该要被归类为就是民俗类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不是建筑物那样子可以永久的保留的，食物你做出来就被吃掉。
对啊，
所以它应该是这种概念上的抽象形而上的一个遗产才对。
没错，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觉得啊，什么意思？不过呢，这就是发生在2月25号，今年的2月25号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就宣布把这个肉骨茶，是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哈，不是新加坡的肉骨茶，是那个中药汤底的那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列入这个国家物质遗产。但其实在这之前呢，马来西亚也有很多本地的食物呢，早就已经被列入当中的啦，就包括了这个槟城的炒粿条啦。捞生、茶叶蛋、月饼、年糕、酿豆腐，还有这个昂骨桂，通通呢都已经是被列入这个国家物质遗产的了。
你刚才提到茶叶蛋，我就突然间好奇说，那不是台湾人的特色美食吗？
对啊，而且还有这个昂骨桂也是啊，台湾也有啊。
其实你刚才讲那些台湾应该都有吧，有一些其实是有的啊，就华人的食物其实大同小异。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炒粿条跟捞生哦，这两个呢我可能勉强还可以同意一下。
对，
可是台湾也有年糕啊。
是，我觉得很奇特了，而且再加上说，我们一直说马来西亚它虽然是一个多元文化然后宗教包容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选了一个含有猪肉的华人的料理，就肉骨茶，它是用猪骨啊，然后里面有一些猪的内脏跟肉嘛。我觉得在现在看来啦，会觉得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国情民情是有走向比较开放的那个趋势的。虽然我也相信说当地有一些保守派的势力会觉得说为什么是猪肉。对，
不过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前阵子呢好像有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好像就是不承认这个肉骨茶是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因为它就是使用猪肉嘛，除非呢你把它改用这个鸡肉变成鸡骨茶，
要变那种就是好啦，就是清真认证过的。
对，可是呢我觉得这算是马来西亚蛮大的一个进步。
我相信也是啦。就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多国外进驻，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有名的小笼包，就去到马来西亚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吃到有鸡肉口味的这样子，就为了获得那个清真认证啦。那回到我们讲的这个认证作为这个国家物质遗产这件事情的话，我前阵子才得知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马来西亚的某个部长，他就有说要把马来西亚的这个新村，华人新村，就是申请进入这一个教科文组织的一个物质遗产。 对，然后这一个事件就跟这个肉骨茶有很大的一个反应上的差别，就有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件事情是觉得不解以及不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华人新村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过，就是它是在那个反攻时期，马来西亚当地的英殖民政府为了要就是阻绝当地华人对共产党的一个援助，就避免他们有任何的接触，所以把他们圈起来，就是有点像是把他们关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管理，然后那个地方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新村，那居住者多数以华人为主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有些人就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历史，或者是跟马来人没有太大关联的历史，所以它不适合被当成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物质遗产。再加上说也有不少华人认为其实新村没有什么太大的观光的意义
哦，
它其实就是一般的房子，对吧？就是我们很常去到所谓的新村，看到的是一般的住宅而已，它并没有真的把它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观光景点，可以让你拍照打卡那一些，并没有。
可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很多的新村，他们都算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吧？
是啊，
像是一些客家的新村呢，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客家的一些
元素。
对啊，
就我觉得如果要去经营的话，它是可以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但是如果它要被列为所谓的国家物质遗产的话，它可能要在打造的更加的，我不知道，就是更加的跟国家有关联吗？还是说更凸显它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对，我也好奇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在审定这些申请的时候，它的依据它的标准是什么，就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可以是有这个非常崇高的物质遗产的地位。对，我的好奇是这样子啦。
但其实我觉得说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吧，你不能说它完全跟马来西亚没有关系啊。
当然是啊，就任何的东西，比如说人的存在，食物的存在，它一定经过了一个严格演变嘛。那今天肉骨茶它会被视为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我认为应该是非物质遗产的东西，我要去纠正它。
是，
对，我觉得是看说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道美食吧。就是如果你只是觉得它就是一般的日常的食物而已，那可能没有那一个重大的意义。但是一道食物它能够到现在都还存在，我相信说它一定是不只是被大家所喜欢，而且就是你可以从这道料理中去看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
等一下，肉骨茶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吗？
你不知道吗？以前课本上有学到啊。
这是真的？等下，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你真是没有在认真上课。
是小学课本吗？
没有记错的话是好像四五六年级吧。
好哦，可能是因为你们换了课本的关系。
对，有可能就错怪你了。我还以为你没有读书。
哎，对啊，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也没听过。
对，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所谓的巴生肉骨茶就是发源自巴生这个地方嘛，它就在所谓的这个吉隆坡附近的一个州属叫雪兰莪的某个河口海港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当时就是很多的华人到当地去工作嘛，那工作其实那时候没什么钱，那他们就会在运送这些药材的路上，可能就是把掉在地上这些药材就捡起来，就东捡一点西捡一点，也不知道捡了什么东西。然后捡着捡着呢，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量之后，就开始就是放到那个锅子里，或是像是一个可以煲汤的这样的一个容器啦，就是煮着煮着，然后渐渐的他们就觉得是有点钱了，那我们买点肉，然后加入一些蒜头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让它逐渐的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肉骨茶。
哦，所以它是这样阴差阳错，然后就是东加点西加点变出来的。
是，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子。
太巧了吧。
我觉得很多美食其实一开始都非常的简单，或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个理由是很单纯很单纯的，只是说就是大家吃着吃着就变成了一道国民美食，一道料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它的话，它可能不只是一道日常的美食而已，它还包括说他在当时华人的这个流离到现在 定所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可以看出说一道美食它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味觉上的记忆，它还是一个华人的迁徙的这个历史。
所以肉骨茶呢可以算是马来西亚华人原创的一道美食。
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吧。
哦，那为什么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会变成胡椒汤呢？
你要问新加坡人，我不敢代为发言了。可能我觉得是食材上嘛，就
他们比较难买到那个药材，
可能没有捡到药材，药材被巴生人捡走了。没有啊，就是我觉得美食本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就取决于你在当地能够取得什么食材药材这样子。
嗯，其实这边也是蛮值得一提啦，刚才有讲到说呢，这个茶叶蛋啊过去呢也有被列为这个国家物质遗产嘛。
嗯嗯嗯，
那其实不只是华人会吃茶叶蛋，就连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人呢也会吃这个茶叶蛋。
是，
只是呢他们可能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啊，或者是食材会比较不一样一些。
我想应该不会是华人用的这种中式药材熬出来的味道。
哦，
应该是比较多是他们自己，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地方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药草这样子。
是是是，他们有自己习惯的一个味道啦。
所以就不是什么当归什么之类的。
应该不会是。
哎呀，我们华人的茶店也用当归吗？这是乱讲。
对，明明就没有当归。
没错。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搞不好啊，接下来你在台湾看到的马来西亚餐厅，他们就会开始标榜说本店卖的这个肉骨茶是马来西亚的物质遗产。
哇哇，这样子可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就是消费者。
对，就你现在吃的不是一道料理而已，它还是物质遗产。
哇，这感觉好厉害哦。
就每一口都非常珍贵的。
好啦，不过呢就是 我真的还是觉得说，因为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没多久嘛，
嗯嗯嗯，
就还是觉得哇，马来西亚的热骨茶真是没法比。
怎么办？
干嘛？你这个叹气是是不是很想念它的味道啊，这位先生？
我当然就是有点久没吃啊，就是上次吃的时候是去年回去的时候吃的，应该也时隔快半年了吧？
还好吧？你们沙拉瓦的这个肉骨茶一定也不会比我们西马的好吃啊。
嗯，
在那边挑起这个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能够吃到的，只能够算是就是
安慰安慰。
对对对对，就是你真的要吃的话，还是去到上次就有一次我们去到巴生那一带吃的，我就觉得蛮好吃的啊。
对，就是巴生肉骨茶是最有名的，
对，正宗到底这样子。
是，那不晓得这个台湾非常好吃的卤肉饭啊，这个蒸奶啊，会不会也被列入这个要叫物质遗产吗？非物质遗产，反正就是国家遗产嘛。
对，就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象征这样子，我就可以试试看。
没有，因为听起来就是遗产，你感觉这个东西已经死掉了，然后遗留下来。
确实它确实是这样讲不好，就是食物煮熟它已经没有生命啦，对不对？你这个本质上来讲是没有错的，只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噱头啦，一个卖点，就是说啊，你现在吃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国宴等级的食物，卤肉饭就不再只是那种长名小吃了。
对啦，我觉得说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之后呢，或许啊会为这一道这个料理呢增添更多的这个名气，然后吸引更多的这个饕客。
是是是，而且就是在招待外宾啊外交官的时候，你就可以端一碗卤肉饭给他。
这是我们的国家遗产，请享用。
对，我那么美味，对不对？大家应该都要尝试看看。
是的，那尤其呢，因为马来西亚呢，真的是有很多的美食都有被列入这个国家遗产。其实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呢，目前总共有228种的各族的美食被列入这一个国家物质遗产。
嗯嗯，
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品尝一下马来西亚的物质遗产。我们的物质遗产不只可以看，还可以吃哦。
对，我觉得是视觉跟味觉的享受。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感谢季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